辽国四郎主耶律阿保金瞪眼看着干儿子竟然逮起来，可把他气坏了，又心疼又着急。那位说找他干什么去了？他在旁边观战没看出来，人水泊梁山的人轮流逗他干儿子，他怎么不派人去接应一下呢？难道说他痴呆不成吗？非也，您自知表面现象，不知内情。原来这泰山巴努鲁啊，自幼这人就拧啊，他从来没打过败仗。他曾经跟他干爹耶律阿保金说过，说干爹，我有个毛病，我只要一出阵玩命，谁也不准替换我，谁要替换我就等于骂我八辈祖宗，我跟他没完。您若要拦着，我不敢骂你，我就自杀，我就一头碰死。这小子说到哪儿就算数啊。那耶律阿保金太了解他脾气秉性了，一看这小子上来牛劲儿了，不敢派人给他帮忙，你就敲收兵锣他也不听那套，这家是头野驴。故此耶律阿保金干着急没派人，可这么一犹豫，这一愣，干儿子让人逮住了，现在后悔也迟晚了。今天跟宋江决一死战，一定把我儿救回来，待本郎主亲自出战。他刚想催动白毛金睛大骆驼上战场，身旁边娇滴滴女人说话了，要爹，杀鸡焉用牛刀啊，您老人家稳住心神，女儿请战。阿伯金回头一看，心爱的姑娘乌云格格说了话了，他要请令出战。丫头，这个战场非比寻常，你亲眼目睹啊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弱小女孩算了吧。呀爹，您怎么这么说话呀，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粉西岐，既然您把女儿带到两军阵前，难道我是花瓶，我是摆设不成吗？你别以为梁山这些人怎么样的了不起，在我眼中他们无非是草芥儿。爹您放心，我一定转败为胜，想方设法把巴努鲁救回来，即使救不回来，我也得宰他们几个出出这口气，起码也逮他个活的。
哎，宁种啊都凑在一块儿了，好吧，丫头你要好自为之。
得令。
再看乌云格格手中晃动三尖两刃刀，催马来到两军阵。
呆！
宋江，你们算什么本事？你们是轮番斗一个人呢，即使把他生擒活拿，你们脸上也不光彩。马上派人来吧，本格格要陪他分高低论上下，哪个过来战我？
不用。
大伙儿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心说行哎，大辽国善出女将啊，在这方面比大宋朝那要强的多的多呀。您那女人骑马射箭都有两下子，就随便拉个老太太快马如飞，就那八九岁的小孩铲骑着战马在沙漠上奔驰，那内地人哪行啊？你得服这劲儿。再者一说了，这丫头虽然是沙漠成长的，怎么长得这么漂亮？都说江南才出美女，要跟这女孩比起来能逊色三分呢、啊、这女孩长得可真是不错呀，出落的跟水仙花相似。人们心里是种种猜测，宋江问左右，各位贤弟哪个出阵？连问三声无人答言。什么原因呢？那封建社会重男轻女，
有那么一句话，好男不跟女斗。你说跟他打没光沾，打胜了他也不是好事。有人说俏皮车，什么本事啊，你就赢老娘们赢女孩行，那算什么光彩的事？得白费劲，赢不了人家更倒霉了。嘿，你算什么本事，连个女孩你都打不过，你还是个人吗？更丢人，打个平手也划不来，所以谁也不想出战。这不冷了场了吗？宋江看了看左右，怎么你们怯阵了不成？吴用说，哥哥休要动怒，你还不了解弟兄们的心吗？大家不乐意出战，因为她是个女孩。哦，女孩怎么样？辽国的女孩都是精英啊，你们难道小看人家不成吗？你出去。宋江用手一指，身旁有一人，谁呀？浪子燕青。燕青挨着宋江最近了，燕青就一皱眉，这怎么得令？党不听，军令如山呢。燕青只好硬着头皮，双脚一点马镫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来到两军阵前。这乌云格格打量多时，一看，哟，这小伙头上没盔，身上没甲，穿着一套软烧的衣服，是与众不同。头上戴着软摊六楞抽口软撞金，顶梁门倒拉三尖刺骨叶，鬓插蓝绒球，是突突暗颤，上碰额角，下打肩头，身上穿青缎的绑身靠袄，那领那袖那边那扣金线盘花，勒着狮子畔灯笼穗，前后一扔，背后一掖，左右一搭了，腰中系五色丝软板带，在前面挽个猫耳朵，下边骑马踏军裆滚裤，蹬着一双抓壁虎四喜快靴，胯下压起一匹大白马，鸟穿德胜钩，挂着一条素白亮银枪，手里头拎着一条杆棒。再往脸上观看，呵，这小伙长面似冠玉啊，鸭蛋脸，宽脑门，尖下颌，十分的丰满。那个眉毛，那个脸，那个鼻子，那个眼，五官长得那个整齐，摆的那个位置，那个准确，无可挑剔，标准的美男子。正在壮年之时，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，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。这乌云格格不看则可，一看就惊呆了。哎呀，刚才呀没注意，这回才注意了，也搭着离着近吧。这中原的人美男子居多呀，这小伙长得怎么这么漂亮？这哪是人呢？分明是上天金童转世一般呢。看了半天没说话，燕青先说句话：“呆！”对面女子报上名来。啊！乌云格格这才回过神来。哎，要问我的名姓，我叫什么来着？他都忘了叫什么来着。燕青好像没乐了。你问谁呢？我知道你是谁啊！我想起来了，乌云格格是也。看着后面骑骆驼那主嘛，那是我爹爹耶律阿保金，我乃是公主一份金枝玉叶。哦，闹了半天你是大辽国的公主啊！好好好，我有幸能陪公主打上几趟，脸上也觉着风光。你不想知道知道某家是谁吗？呀，对呀，你是谁呀？浪子燕青。宋公明是我哥哥，卢俊义是我的主子，我是梁山的一员，现在不保大宋国朝，乃是军前的战将啊。丫头，你回去吧，一个女孩你学学女工针织，练练字，绣绣花，比什么不强？这战场是男人的事情，
难道说你就不怕死不成？呀，瞧你说的，那是你们中原的人，我们大辽国的女孩哪个也不怕死。不信咱们就伸手比划比划，我叫你知道知道格格的厉害。休走，招招。说着说着变了脸了，搂头便砍。燕青用掌中的杆棒是接架相还，两个人一转眼打了30个回合未分胜负。什么原因？乌云格格不忍地下死手，觉着这小伙长太漂亮，真出绝招把他给杀了怪可惜了的。哎，留了那么两手。燕青也是如此，心说要是个男人我早就用绝招了，他是个女孩，你说我使三角插拔弹弓射他吧，显得更不光彩了。算了，跟他对付对付，后边收军锣一响或者有人替换我，我就回去了，这不过就是走走形式而已，你说这仗还有法打吗？因此对付他30来个回合，燕青万也没想到乌云格格有特殊的手段呢，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，虚晃一刀一拨马，喊了一声，呀，浪子燕青果然厉害，格格不是你的对手，再见，拨马就走。燕青就一愣，呀，结束了，没分高低呢。嗨，女孩还是不行，想跑跑你的吧，我回去也能交账了。他就一扔的功夫也没有出击，哪知道乌云格格一拨马，这手可没闲着，从锦囊之中掏出衣物，冲着燕青一扬手，嗨，刷着暗器就到了。这人要倒霉或者栽跟头就是出其不意，没留神扔出来个什么东西，正是红棉套索。你看那玩意儿在那兜里搁着不显眼，叭一抖跟小网一样，扑噜这一下正套在燕青脑袋上头。这边一使劲网口一缩，想跑你算跑不了了。乌云格格一较劲儿，你给我下来吧你就。燕青不下去脑袋尖撸下去了，哎呀一声一头从马上栽下去了。乌云格格吩咐一声，板，辽兵往上一闯，不中分说掐不住了，拿绳把燕青给捆上了。乌云格格赶紧把红棉套索抖了开，卷吧卷吧揣在锦囊之中，是心满意足，告诉这些辽兵，你们听着，不准伤害他，回去要严格审讯，懂吗？明白。走，把燕青给带走了。宋江这头看得清清的，为了抢救燕青，宋江也急了，冲冲啊！宋军跟扇子面一样展开了进攻。耶律阿保金把掌中的令字旗一晃，冲上去把他们打退，兵对兵将对将展开一场混战。当将官的没有几个受伤的，更没有死的，当兵的倒了霉了，遍地是尸体，一直打的日子往西转了，未分胜负，双方同时都鸣金收兵，收兵之后抢救伤员的，打扫战场。单说宋江领兵带队回归连营，想起燕青被俘，宋江是连跺脚再拍桌子，哎呀，坏了，燕青贤弟性命难保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卢俊一直抹眼泪，你看燕青跟着他长大的，形影不离，这落在敌人手里好得了吗？把人打死那么多人，人家能不拿燕青撒气吗？越想到这越可怕，还得说军师吴用沉得住气。吴用往左右看看，各位啊，这可苦来，哥哥不必着急呀、啊、燕青什么事儿都不会有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哥哥你想过没有，我们还抓住个俘虏呢， 那俘虏非是旁人呢、啊，泰山巴努鲁啊，那是四郎主耶律阿保金的干儿子，身份显赫呀。我们手里控制着人质呢。燕青虽然被他们抓住了，他能不能权衡利弊呀、啊？他肯定得想想啊。如果他把燕青给杀了，他的儿子怎么办？为了保证他儿子的安全，他不会对燕青下毒手的，这个你只管放心。另外哥哥你注意没有啊？什么事儿？哎，那女将乌云格格，呵呵，眼睛都会说话呀，小弟我听得真真的，就抓住燕青这一刹那，他还警告手下的辽兵辽将不准伤害燕青，他还要审问，这就有活动的余地呀、啊，哥哥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哎呀，但愿军师严重，老天保佑吧。石谦过来了，哎，我哥哥，我很少说话，今儿个我唠叨几句，可以吗？贤弟有话请讲。我说对面就是霸州城，现在辽兵辽将屯兵在城中。咱得想办法把这城弄到手啊，才能救得了我兄弟燕青啊。这不废话吗？谁不想占领霸州？那么你有什么好计策？当然有了。哥哥这么办，我跟本地人唠闲嗑，我打听清楚了，往左去有个地方叫文安县，往右去有个地方叫义经关，现在皆属大辽的管辖。我看这么办，您呢马上传令攻打这两个地方。其实打呢也可以说是假的，吓唬他们。那时候老百姓必定得逃走啊，不定有多少难民涌入霸州。我们就利用这个劲儿，派500便衣队化妆成难民，夹杂到他们当中，混进霸州。小弟不才，带几个帮手也化妆成难民混进霸州。我也了解清楚了，霸州城里有一座大庙叫华严寺，华严寺有个长老叫法真呐、啊。这法真长老是谁呀、啊？我也了解清楚了，闹了半天是五台山智真长老的亲师弟，花和尚鲁智深的亲师叔啊，在这儿出家。我要混进城中，我先到华严寺去见法真长老，见着之后了，我请求安身。哥哥在攻打霸州之时，咱们里应外合，我把城门开开，你们不就进了城了吗？嘿，谁都没想到这事儿，他了解的情况这么清楚。宋江问鲁智深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鲁智深点了点头，他说的一点不假，这是我跟他讲的。好，吴用也高兴了，石谦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哥哥马上传令攻打这俩地方，尽量轰他的难民赶奔霸州，咱再选拔500个能干之人，带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，化妆成难民跟着混进霸州。那么光石谦一个人也不行啊，得给他选几个帮手，而且都是能干的。选来选去，选成几个人，摸着天杜迁跟石谦经常合伙干事，这杜迁绰号摸着天，你说轻功能错得了吗？他是一个。菜园的张青，母夜叉孙二娘，叛命三郎石秀，这几个人作为副手协助石谦。哎，石谦高兴，妥了，哎，各位哥们，咱们一块儿进霸州吧。宋江一再交代，你们这几个人都要服从石谦的安排。和石谦从来没当过头，这回听，把小脖子一梗啊，凭借们都得听我的啊。你们都是我手下的战将，这回出马我就是元帅，兵随将令草随风，哪个大胆敢不听，我军法从事。 大伙一听全乐了，你装什么大瓣蒜呢？石谦嘿嘿一笑，没规矩不成方圆，没五音难正六律啊，开个玩笑吧。哎，宋江全安排完了，马上调动军队攻打文安县和义经关，这叫敲山震虎啊！这大兵这一道擂鼓放炮，咚咚咚咚咚咚杀。你想弹丸之地的文安县能守得住吗？当官的县都尿到裤子了，老百姓是哭爹叫娘，开城门可老的往外跑，他们就放弃了文安县。这老百姓能有数千人往霸州跑，义经关也是照旧不战而降。宋江走马占领这俩地方，两处的难民接近一万人跑进霸州，这石谦众人混杂在老百姓当中也进了城里。你看大队人马进不去，他们进去不费劲。等进了城之后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石谦把这几个哥们凑在一块儿跟他们交代，你们一人领着100人啊，各自找个地方好安身，多等哥哥攻打霸州之时，咱来个里应外合。我管不了这么多了，好几百人呢，这你们分了工了。我赶奔华严寺，有个大事小情的，你们主动去找我，咱们不见不散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几位都是干茬子，不用详细交代，马上分头行动。那么大的霸州城，说藏个几百人，那太富裕了。按下旁人不说，单说鼓上找石谦，飘的飘的就赶奔华严寺。就凭他找个地儿能费劲吗？尤其这座大庙在霸州城是头一座大庙，没费劲找到了。石谦一看行了，嘿嘿，我到庙里暂且安身。